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，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，也是圣母蒙召升天节。我们的圣母玛利亚，在完成了尘世的生活后，她的灵魂和肉身都被天主接到天国之中，享受天主的光荣。圣母是第一位分享耶稣复活喜乐的人，同时也是所有人类第一位灵魂肉身复活的人。他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典范，因此我们要效法圣母一样，时时忠于天主所赋予的使命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。将来我们也必要如同圣母一样，分享耶稣复活后的光荣。在弥撒中，我们热切地祈求天主，使我们效法圣母对耶稣的忠诚与热爱，使我们能如同圣母一样，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，以天国的永福作为我们终生追寻的目标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天国的临在。现在，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赐给了你的圣子之母无玷童贞玛利亚特殊的恩惠，使她的灵魂和肉身光荣地升天。求你也赏赐我们今生常仰慕天香，来世与圣母同享荣福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圣若望宗徒为我们指出，圣母玛利亚从永远就被天主所拣选，作为救主的母亲。 圣母一生参与基督救赎世界的计划，并获得天主所赐予的崇高地位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若望末世录。那时，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，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中显露出来了。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，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颗新的荣冠。她胎中怀了孕，在产痛和劳苦中呼疼呻吟。然后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，有一条火红的大龙，它有7个头、10只脚，头上戴着7个王冠，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1/3，投在地上。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。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。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，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，在那里有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，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。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、全能和国度，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，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。
降服我们，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，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，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，
愿万民同永远欢喜，你的安正义统治世人，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愿天主给我们赐福，愿四季八方敬畏天主。
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世界的罪恶因着原祖的悖命而来，同样世界也因着基督的服从与天主重修旧好。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，做了死者的初果。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，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。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，首先是做出果的基督，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，再后才是结局。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、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，把自己的王权 交于天主父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，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，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。
今天的福音，圣使路加为我们描写圣母领报之后，就急忙地前往表姐丽莎的家。当这一对表姐妹见面时，彼此问安，圣母玛利亚更赞颂天主说，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，他的名号何其神圣，这首著名的赞主曲。圣母照顾待产的丽莎大约三个月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。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，他进了杂加利亚的家，就向丽莎请安。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，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，丽莎就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？请看，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。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的。玛利亚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，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，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骑士，他的名号何其神圣，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，千秋万世。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，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，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，却提拔了弱小卑微。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，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，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，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。玛利亚同丽莎住了三个月左右，就回本家去了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，是圣母升天节。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借这个机会感恩我们的圣母。有一位女孩离家出走，想谋求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始终不如意。她的生活呢，越来越潦倒，越来越不敢回家。有一天，她经过教堂，看到门口张贴了一张海报，一位白发苍苍的、满脸皱纹的老妇人，张着一双期待的眼神的照片，底下有一行很醒目的字，回来吧孩子，妈妈无时无刻的不在等着你。这女孩仔细一看，那不就像自己的妈妈吗？她心中开始不安，更开始想家。终于她忍不住背着行囊朝回家的路上走去。在午夜，他摸索到自己的家，看见家中有灯光，他心里有点紧张，就赶紧上去按门，没想到门一推就开了。他马上有一种不祥的想法，难道妈妈出事了？他赶紧跑向妈妈的卧室，冲到床前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妈妈正睁着眼望着他，而泪珠正在面颊上流动。他问妈妈为什么不关灯不关门，让他吓了一跳。妈妈缓缓地说，自你走了以后，灯和门 就没有关过。他只有感动地投入妈妈的怀抱，那泪水洗涤着内心的愧疚。圣母在天上，正是灯不熄，门不关，在等待着我们这群游子回家。今天的主日是一个纪念性的节日，是纪念圣母升天的日子。在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圣母升天的情况，但是根据传说，是圣母预知她死亡的日子快到了，就在家中静静的休息。这个时候天使就告诉在各处传教的宗徒，他们便从各地赶回耶路撒冷来为圣母送终。圣母没有遭遇到病痛的折磨，她死的时候像安详的入睡一样，很平安的去跟耶稣见面。多么中途来晚了，圣母的尸体已经入殓了，于是呢，多么要求伯铎打开圣母的棺材，让他瞻仰圣母最后一面。但是当伯铎把这个棺材盖打开的时候，圣母的肉体已经不见了，只留下殓布跟玫瑰花。同时大家听到天使的歌声渐渐的远去，于是大家相信圣母的灵魂跟肉体已经结合一起升天去了。圣母玛利亚的灵魂肉身升天，耶稣基督在天上迎接她，给她加冕，立她为天地万物的皇后，那是天上的庆祝，比世上任何的庆典都要隆重热闹。因为这些圣母升天的讯息的流传呢，东方教会在公元六世纪就开始举行圣母升天的纪念，渐渐的传到西方的教会，因此全球的教会早已经开始庆祝圣母升天的节日。但是一直到了公元1950年11月1日，教宗庇护二世就钦定了圣母升天为教友们应当相信的道理，给圣母的冠冕上加上一个灿烂夺目的珍珠，让圣母在教友的信德中间更加光彩跟信赖。因为圣母在哪里，我们做子女的灵魂也在哪里，他给我们世人的希望和信赖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由圣母升天的事实去分析它的原因。在受造的内里面呢，只有一个人获得肉体跟灵魂一起升天的特殊恩宠，因为圣母是人类中间唯一污染原罪的人，他既然没有原罪，当然就不必受原罪的制裁呀。肉身时候不必经过埋葬腐坏，然后再由土壤中复活灵魂进入天国，因为圣母是无染原罪，这是天主给的恩宠。那么圣母无染原罪而升天，就是天主恩宠的延续。关于圣母无染原罪的解释，路加福音上记载，当圣母领报的时候，天使加贝厄尔曾向圣母说，万福充满圣宠者，上主与你同在。上主的恩宠是跟罪恶绝对不能够相提并论的，假如圣母难有原罪，就不能充满圣宠跟天主同在。既然天使称圣母是充满恩宠跟天主同在的人，就证明他是无染原罪的，当然不受原罪的后果，所以他超越了死亡肉身腐烂的后果，直接由肉身跟灵魂一起的升天，这是特别的恩宠，这是圣母具备肉体升天的先决条件。但后天的修持，行天主的道也是很重要的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关圣母访问他的表姐伊莎波尔的事，是圣母从事爱德的工作的一个例证。他在领报的时候，从天使口里面知道他的表姐伊莎波尔已经怀孕六个月了，圣母立刻体会到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人一定要人照顾才行， 而且呢，表姐年纪已经高，是一个头一又是头一胎，家里没有人帮忙，所以她应该去帮忙她。在爱心的驱使下，她自告奋勇的去表姐家。当时圣母不过是16、17岁的一个少女，要从以色列的北部的拉扎勒到南部的艾琳卡她表姐家里面去，足足要走3天的路程，而且许多地方要走山路，这对一个10来岁单身少女来说，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。但是这种困难没有使圣母退却，她还在表姐家里住了3个月，细心来服侍她的表姐。关于这一段福音呢，按照圣经学家的意见，对圣母的升天的道理有一做了一个更深层的解读。他认为路加福音所描述的圣母玛利亚就像旧约时代的洁约之柜。洁约之柜呢，是在旧约时代代表天主临在的标记，它是一个长125公分、高75公分、宽75公分的木柜，里面存放着刻有天主跟以色列人订立的10诫。约柜呢，是用一块金板为盖，盖的两端放了2个格鲁宾，就好像长着翅膀的天使一样的。因此这约柜呢，就好像天主的宝座，他坐在宝座上面保护10诫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把这约柜安放在一个帐幕里面遮盖着，这就是像一个活动的圣所，一直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。再看圣母在接受天使报喜的时候，也谦卑地回答说，看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，就表示答应耶稣的，做耶稣的童真的母亲。那么天主圣旨已经降生在圣母的胎中，月桂是天主临在的标记，那么怀孕天主圣旨的圣母玛利亚不是可以比作月桂吗？因为在母胎里面天主已经临在了。至于圣母去探望表姐的这一段福音呢，圣经学家认为暗示的约柜，这个约柜啊，运在加特人奥伯德奥东家里面那件事情，在旧约撒伯利亚记里面记载啊，他说，当那个大卫王建都耶路撒冷以后呢，要想把约柜运到京城，一路上大家很高兴的欢欣鼓舞，大卫王呢也在以色列人里面。但在途中，这个运送约柜的牛车差一点倾倒，旁边有一个护送的人伸手去扶一下，这个就触犯了约柜的神圣，就遭到不幸了。那么大卫王害怕了，就不敢把约柜运到京里面去，就把它运到阿伯德尔东家里面，在那停放了3个月，上主就祝福了这全家的人。那么圣母玛利亚到了表姐家里面，就像约柜到了一样呢，伊莎贝尔大声赞颂，约翰在胎中里面欢喜雀跃，这情景就像以色列人跟大卫在约柜前面欢呼舞蹈一样。最后路加回应说，玛利亚同伊莎贝尔住了3个月就回家，这跟约柜在那两个家里面停放了3个月一样的，上主祝福了全家，这意义是相同的。这样新旧约的那个相互的对照，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圣母是隐含着约柜的实质的精神，那么圣母的肉身与灵魂升天就更符合情理了。好，那么圣母在世的德行生活有哪些特质呢？香港的徐景尧神父啊，帮助我们做了9点的归纳，我们现在呢来参考他给我们归纳的这个9点来恭敬我们的圣母。他说，第一点，圣母是一位充满恩宠的，在天使见玛利亚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向他说，万福充满恩宠者，主与你同在。第二呢，圣母是诚心天主主义的人， 当他知道要做天主之母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：上主的悲女在这里，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在人类史上是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决定。第三，圣母是忠于上主的人，他一生忠信于主，甚至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仍然痛苦忠贞的孤立着陪亲子走完最后的一刻。第四，圣母玛利亚是天主之母，因为她生了耶稣，而耶稣是天主，所以我们称圣母为天主之母。第五，圣母为我们代祷，圣母是一位关心我们的人。在加纳婚宴里面的水变酒的故事就表示说圣母对人的关心跟援助。圣母爱我们，关心我们，我们可以请求圣母代祷是最适宜的事。第六，圣母是人类人最突出的一个，最圣洁的一个。我们以人类有圣母玛利亚这么一个人为荣。圣母既然得救，我们也会追随她踏上得救的路。第七，我们可以协同圣母奔向基督。在人类浩浩荡荡的奔向基督的旅程里面呢，圣母玛利亚是我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位。我们应该伸出手来去牵着我们的慈母，由她领着我们奔向基督，走向天父。第八，圣母是我们的母亲，她爱我们，就像她爱耶稣一样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曾对若望说：看你的母亲，又对圣母说：看你的儿子。这也是对我们说，玛利亚是我们的母亲。第九，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的典范，我们要效法她。她是真女，又是母亲。真女是忠于天主，忠于生命，忠于理想，忠于信仰，至死不渝。这就是我们要效法的品德。圣母的一生都为天主受苦，她以女人最大的韧性来挑负重担，而今她在天上成为天下人的母亲。那我们在回归天下路上有温馨的期待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